好，那下边呢，我们就介绍它的宪政思想。宪政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宪政的目的，表现为参政权和自由权。为什么要实行宪政？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观念，那么一个是防止滥用权力。啊，主要是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主要是政府，啊，这样来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是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啊，这两个呢，一个可以解释说保证人民自由，一个是保证人民参政权。那么，在西方人啊，西方思想家那里边。他的观念是不信任政府，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政府是由人来组成的，而人是有缺陷，而他们认为权力就是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那就是无限的腐败。所以，如果不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那么政府就可能滥用他的权力，啊，结果就是危害人民的自由。但是中国人的观念呢，不是这样。中国的传统观念一般认为君主是好的，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是好的，君主是代表天来统治的。有时候这个政府不好了啊，民众抱怨，但是呢，人们的观念里是大臣不好，蒙蔽了君主，不是君主不好，所以君主的权力是用不着进行限制另外，中国长期呢是一个人治传统，而不是。法治传统在这样一种传统下面，更不会制定一个具体的条文，或者说宪法这一类的东西，对政府的权力做出一个规范和限制那么，这是中西对待政府和权力的很不同的看法。那么，宋教仁。怎么看自由权和参政权怎么看限制政府权力这些问题呢？宋教仁呢他对保证人民的自由呢，曾经做过不少的论述。1911年的7月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前的几个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题目就叫《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那么，在这个文章里，他就反问清政府，他说：“清政府，你是不是保证了臣民的言论、集会、出版、著作、结社的自由呢？你是否遵守了臣民非按照法律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这样的规定呢？你是否遵守了臣民的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样的规定呢？显然，清政府没有做到。那么，宋教仁这样的反问，表明了宋教仁对人民的自由权的重视。而不单如此，就在几乎是同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是宋教仁起草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有这样的规定，规定什么呢？说会员得于法律范围内保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在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边规定了会员的自由权利。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章程它不是宪法呀。我们现在看 写进这些规定，总是让人感觉到他有点不伦不类，因为他是一个要革命的革命党的章程。但是他从另一个方面呢，显示了宋教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这以后，宋教仁又起草过两个文件啊，一个是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啊，一个是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前面的鄂州约法呢，是宋教仁啊在武昌起义后在武昌停留一段时间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呢，是宋教仁呢在南京临时政府做法制局的局长的时候起草的，准备想做啊共和国宪法的一个草案。那么在这里边呢，他都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信、信教、居住、迁徙、保有财产等等的自由权利啊。那么他的这些规定，后来呢南京临时政府正式颁布了一个临时约法，那么这些规定呢都被临时约法所继承了。那么不过呢，我们前边说过，那么西方人看来，保证人民自由是宪政的首要目的，我实现宪政甚至是我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但是这里边的紧密的关系啊，宋教仁没有进一步的啊，或者说详细的阐述。那么我们观察呢，我们研究宋教仁呢更重视的是西方思想家所说的第二个目的啊，这个目的就是人民的参政权。按照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无所谓人民的参政权啊。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就说过，他说民可使由之啊，不可使知之，就是说老百姓只要让他们听话就行了，甚至他们知道国家大事都不必要啊，更不用说什么参政权了啊。历代统治者也正是这么做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想到中国古代呢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样的说法，就是老百姓如果是水啊，国家政权是船的话，那么水能撑起这船，但是水也能翻了这个船啊。用这样的说法呢告诉统治者，你对老百姓啊要好一点，比如说要少一些搜刮，要轻徭薄赋，但是绝对没有说你这个国家大政要让老百姓参与，也就是人民的参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我的看法是没有。还有中国的传统缺少主权的观念啊，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这十六个字。换句话说，如果说有这种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的概念的话，那么国家的主权啊属于君主。君主他既是国家的象征，同时他又拥有生杀予夺的所有的权利。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在清末的时候啊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啊，而在革命党人那里，在共和主义的信奉者那里，这个问题完全翻了过来啊。我们下面看看宋教仁的想法和中国传统的一个政治学的表述是有多么的不同。那么宋教仁认为，他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主人翁啊。我们前面在介绍孙中山的一讲里边曾经说过，孙中山坚持 临时约法里边一定要写进啊，国家主权在于国民全体，也就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啊，那么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啊，是国家的主人翁，那么顺理成章的，那么就是你这个政治必须要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啊，这既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的责任。啊，宋教仁，啊，他说这样的话，啊，这个原话是：夫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有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是共和之真谛也。故国民既为国家之主体，则既意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赋人权，无可避也。我们今天看来呀，啊，好像啊，宋教仁这个想法，反正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啊。人民或者说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翁啊，所以人民有参政的权利，有主导国家政治的权利，啊，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在宋教仁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清政府刚刚要推翻，啊，那么普通的中国人，甚至是中国的社会精英脑子里边，还是传统的一个思想，啊，还是传统的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那个思想，啊，所以宋教仁的他这些见解和他的这些宣传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宋教仁啊，在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他也这样写，他说：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故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啊，这个话说的有点拗口，因为那个时候文章是半文半白，又在某种层次呢，特别是在政治学上呢，学了很多日本式的语法，但是他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国家的主权是国民全体，统治国家的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机关一定要是代表了国民的公义，啊，国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国民一定要负责起来这个维持国家的责任，啊，维持国家的责任，啊，做国家的主人翁，人民的参政，其实也是维持人民自身的安宁和幸福。那么就在这一点上，啊，宋教仁说，专制君主国和立宪国有根本的不同。他说，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面，左右统治权力的常为法族，为官僚。那么在共和立宪国里边呢，左右统治权力的是多数的国民。啊，那么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呢，啊，宋教仁呢对当时日本的政治有很多的批评。那么我只要举出一个情况来，大家就可以知道，因为当时的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然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那么作为一个列强中的后起之秀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是叫很多中国人羡慕的，啊，可是宋教仁对他却有很多的批评，那么这个批评呢，显示了宋教仁的 他的思想。比如说1911年的8月，日本的内阁发生了一次更迭，宋教仁就评论啊，他说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义为准则，但是日本的行政大权总是控制在藩阀和武人的手里边啊，他说日本的政治就成为一种藩阀的政治啊，不是行国民公义的政治。换句话说，日本的国民啊，并没有参政权。虽然日本这时候已经是强国了啊，所以宋教仁说，日本的政治为非立宪的，日本的政治不是立宪政治啊，它不是个民主国家，充其量只能算是半立宪国。所以在宋教仁的心里，说日本的政治不足效法。可是反过来，对另一个君主制的国家英国啊，宋教仁呢却是赞誉备至啊。也是在1911年这年的8月，英国的议会就通过了一个议会法。这个议会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法案里边大大的削弱了上院，也就是贵族院的权利啊，因为贵族院主要是贵族组成的啊，因为历史沿袭下来，贵族院呢有比较大的权利。那么这个议会法大大的削弱了贵族院的权利，这是英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个事情呢，还不过20天，宋教仁呢就在《民立报》上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题目是《英国之国会革命的评论》啊。宋教仁评论说，贵族者，国家之特别少数阶级，以少数阶级而统揽治权，其不服于民主的精神，莫此为甚啊。就是说贵族是国家的一个少数的阶级，那么一个正常的宪政的国家应该是多数的人民拥有统治权，少数阶级统揽统治权是不正常的，是不符合民主的精神的啊。那么英国的议会法案的通过，宋教仁认为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就是贵族阶级无可挽回的没落了，民主政治则是更广泛的普及了。